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瑞士36名政要联名致信联合国，敦促控告江泽民。外交家杂志说，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全是反人类罪行。美国会6亿元致信习近平，关注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庆游行，法轮功给南加居民带来惊喜。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瑞士36名政要联名致信联合国，敦促控告江泽民。2016年6月8日，瑞士36名政要联名致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先生，敦促他推动控告江泽民。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若帕兹先生在签名时说，你是否还记得，在上次战争中，人们是在700万犹太人被杀害后才清醒过来的，现在是该采取行动，拯救那些处于危难中的中国人的时候了。签署联名信的36位政要包括10名瑞士联邦国会议员，1名前瑞士联邦国会议员，24名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1名前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另外，2015年8月10日，10名瑞士政要曾联名致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敦促他推动控告江泽民这一重大诉讼，信中表示，江泽民犯的反人类罪、酷刑罪等重大罪行必须要绳之以法。继10名政要之后，又有多名瑞士议员、知名人士在这封联名信上签字，表示支持法办江泽民。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信函中说，1999年7月，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一意孤行，决定铲除历史悠久的气功、法轮功及其修炼人。他强行设置凌驾于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这是一桩无视法律的案例，以具体推动对法轮功修炼人实施可怕和残忍的迫害，即施行无底线，直至以盈利为目的，令人恐怖的残忍活摘修炼人的器官，包括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眼角膜等。从2006年起，包括联合国、欧洲议会和众多的非政府组织，例如曾获得2016年诺贝尔奖提名的反对强迫摘取人体器官的医生组织，发表多份报告和声明，谴责这一令人发指的活摘法轮功修炼人器官的做法，并在全世界征得200多万人的签名支持。据信，这一活摘器官的做法也同样实施到基督徒、西藏人、维吾尔族人身上，只不过规模小一些。考虑到中国发展的方向和目前已登记在案的20万份控告书，我期待你能够支持并鼓励习近平主席逮捕使全人类蒙受耻辱的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及其他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对他们依法进行审理，并根据他们的这些罪行作出制裁。信中最后表示，我们就是要发起呼吁，绝不容许这样的罪行逍遥法外，历史将见证我们今天的正义之举。外交家杂志说，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全是反人类罪行。明慧记者穆文清编译报道。遍布中国的大规模器官交易犹如恐怖电影，肝、肾、心、肺和眼角膜被从活着的良心犯身上摘下。如果这世间有什么事情能够诠释反人类罪，那就是这一血腥的、残酷的虐杀。这是最新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近日在英国议会发布后，外交家杂志于2016年6月29日登载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班尼迪克·罗杰斯撰写的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文章片段。活摘规模远远超出之前想象。文章介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前加拿大司长大卫·乔高和记者伊森·葛特曼近日发布的这一新调查报告，对中国712家实施肝肾移植的医院进行了详细的取证研究后发现，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的规模远远超出此前的想象。报告断言，中国医院每年的器官移植数量达6万到10万例， 其中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一年就可做超过6000例。中共系统进行的国家犯罪。文章引用报告中的内容阐明，中共治下的国家对这场屠杀的系统参与令这一反人类罪行还看不到终点。报道引述报告原文说，这一反人类罪行还看不到终点，最终的结论是中共调动整个国家实施了这场对无辜者的大屠杀，为的是获取器官进行移植。中共官方宣称每年的器官移植数量是10000例，但是报告作者们表示，几家医院的移植量即可轻松超越这一数字。国际社会拟重新审视与中共的关系。文章指出，这些新证据的发布要求国际社会作出反应，英国面临重新审查和调整与中国关系的欲求。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2016年6月27日发布人权报告《最黑暗的时刻》2013至2016发生在中国的人权迫害。报告中，活摘器官的章节提到三位调查员发现的新证据，并呼吁国际社会进行调查。文章说，中英关系目前被描述为黄金时期，然而与一个对活着的良心犯操刀的国家的关系怎么能是黄金时期？面对这样的罪行，急需进行国际调查，必须发布器官旅游禁令，而针对参与这一血腥行径者的旅游禁令也姗姗来迟。这种反人类罪行必须停止。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呼吁英国议会立法禁止赴中国移植旅游，至少在完成对活摘器官罪行的全面调查之前应该禁止，并发布英国公民每年赴中国器官移植的统计数据。该委员会同时敦促英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准备一份在中国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名单，并禁止那些涉入这一罪行的有关人员入境。美国会6亿元致信习近平，关注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继343议案这个旨在谴责中共强行摘取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美国国会议案无异议通过之后，华盛顿州的六位美国国会议员大卫·莱克特、亚当·史密斯、丹·纽豪斯、苏珊·德尔本尼、凯奇·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吉姆·麦克德莫特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释放华盛顿州居民在大陆的家人及朋友，他们因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抓捕关押。该信由大卫·莱克特起草，华盛顿州的其他五位议员一致声援响应，并迅速共同签署此信。该信由三位民主党和三位共和党议员共同签署，重点列举了六位目前在中国因不放弃信仰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包括陈英华、张李雪、李党、李敏、李丽、张雪清。该信确认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依旧在中国发生，指出全中国范围内的持续迫害造成的类似案例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已带来巨大灾难，特别是其中述及的关于陈英华的个案现状。陈曾多次被非法抓捕，目前在河北省女子监狱13号监狱区服刑，刑期4年。陈的案例曾在2014年加拿大总理史蒂文·哈珀出访中国时被提及，此案同时也在2015年美国国会执行委员会的中国报告中被列举。联名信还呼吁中国政府充分考虑代表华盛顿州居民提出的对于在中国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家人及朋友的关注和担忧，呼吁停止对他们的迫害。此外，上述六位美国国会议员表明会继续关注和跟进事态的发展。美国国庆游行，法轮功给南加居民带来惊喜。201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全美各地都在举行国庆游行，往年洛杉矶法轮功学员精心装点的花车、铿锵有力的腰鼓队和身着美丽唐装的仙女队是美国西海岸最大规模的国庆游行，南加州杭廷顿海滩市游行的特殊意境。今年除了杭廷顿海滩市，法轮功学员还参加了华人聚居区的圣盖博士和哈仙达港共三个国庆游行，他们的参与给各个城市的国庆游行增添了节日气氛和多元文化。 圣盖博士位于洛杉矶圣盖博谷中心，亚裔居民主要是华裔，超过 60%。 今年在华裔市长廖清和的邀请下，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参加了圣盖博士的国庆游行，而且是规模最大的游行队伍，有上百人之众。他们走在圣盖博士中心的主要街道上，是最令人瞩目的一群，身着色彩绚丽的传统服装，法轮功横幅队、腰鼓队、旗队、传统服饰队的学员以真善忍的美好表达他们对美国国庆日的响应。首次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该市的国庆游行，廖清和说，第一次邀请有100多名成员的法轮功团体参加，非常壮观，增添华人特色，让主流看到了华人团体不同文化的存在。他欢迎法轮功团体明年再来参加。华裔民众彭金元说，法轮功队伍非常好，非常漂亮，蕴含很多中国文化。他还说，参加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我们希望中国也早一点脱离中共，能够早一点独立，能够早一点把国家真的还给老百姓。他说，法轮功本来就是宗教信仰，能够净化人的心灵，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中共他对宗教的迫害是非常恶劣的，对于中共这种迫害宗教这种行为，作为华人我是非常谴责的。谈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民众威斯特说，所有我都很喜欢，所有都很好。民众培恩则说，欢迎那群穿黄色衣服的法轮功学员。培恩接着说，我觉得他们绝对是超级棒的，很高兴他们能到这里来，我为我们能成为一个社区而欣喜。圣盖博士议员普君义说，活动展现了美国精神，祥和和多元化，那也是为何我们欢庆国庆日。加州参议员赫尔南德斯也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我们欢迎所有人到美国来。亨廷顿海滩越裔居民 Ken 听说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对此他认为，人做了亏心事才会心虚，中国政府怕人家批评，就是因为做了亏心事，他们只好用谎言来掩盖谎言。洛杉矶东区的哈港是月子中心的聚集地，来自天津的童先生拿着手机不断捕捉游行队伍的美丽画面，他与亲人们陪着媳妇来美待产，一家人就住在哈港附近的月子中心。童先生表示，这是他第一次观赏美国国庆游行，觉得很精彩兴奋，当看到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时，更是感到不可思议。他说，这在中国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妹从广州到南加州已2年多，她特别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参与哈港国庆日活动，体验美国文化，融入当地生活。妹表示，美国国庆游行非常热闹，人人都很热情，很爱国。虽然美国建国历史不长，但可以感受出国民是自发参与，真正的爱国，与中共用号召组织举办活动完全不同。他说，这里很自由，法轮功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受到尊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法轮功学员身穿黄色上衣，着浅色裤子，面带笑容地向观赏游行的民众挥舞美国国旗致意，行进间播放乐曲《法轮大法好》，因旋律悠扬，词意浅显易懂，不少人跟着唱和。 Joyce 从国小开始就随母亲一同修炼法轮大法，她说，因为有精神心灵的力量，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完成许多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 Joyce 参与国庆游行，希望让更多人认识法轮大法，关切中国人权问题，同时也让刚到美国的华裔新移民知道，世界并非中共的一言堂，还有不一样的声音。第一次参加美国国庆游行的 Lily 今年17岁，她表示，能走在法轮大法队伍中非常开心。2015年 Lily 的母亲在美国接触法轮功，当时 Lily 体弱多病，有一回在练功的母亲身旁休息，听着练功音乐睡着的 Lily 醒来，发现自己身体舒服许多。莉莉希望与更多人分享她的奇妙经历，让更多人认识法轮大法。大陆党委书记瑞士景点带头退出中共。瑞士景点， 一群大陆游客在听退党义工潘女士讲美国众议院通过的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良心犯的器官，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潘女士说，很多媒体报道了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下密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江泽民罪责难逃。游客说，早就该把江泽民抓起来。潘女士问，江泽民开始遭报应，他跑得了吗？游客都说跑不了，绝对跑不了。潘女士又问，可是你们想一想，如果中共和江泽民遭天谴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们怎么办？游客不解地说，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巴不得早点法办江泽民，也盼着共产党快倒台。潘女士说，中共和江泽民犯下滔天大罪，老天爷能不降灾吗？比如地震、水灾、瘟疫这类劫难来了，有很多人会被收走，但是也有不少人能留下来，这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了。游客着急地问，那您说说怎么办，怎么躲？潘女士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退出中共党团队一切组织，作废发过的毒誓，抹去中共授印，有劫难来了，神佛护佑你，可能洪水在你脚下绕着走，瘟疫对你不起作用，这样的神迹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有大量记载。但是你如果信害人的无神论，不信三退能保平安，那等于把神佛慈悲救赎你的机会推开了，选择了做中共的殉葬品，随中共一起被淘汰的命运。见一群人个个点头，潘女士说，我可以帮你们每人起个化名，到全球退党网站登记三退，入过什么退什么。他对站在跟前的一位先生说，我看你一直在点头，就从你这儿开始吧。对方应声，好，我退。随后一群人都退了。他们告诉潘女士，第一个退的是我们党委书记，他这个头带得好啊，他这一表态也鼓励我退了，不再含糊了。潘女士对这位党委书记说，他们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那是真心话，夸你这个头带得好。可见官员带头三退，大得人心，大顺天意。你作为党委书记，执行中共政策，肯定造业。你能站出来带头退党，这是立功赎罪的好机会，明智之举。希望你回去，接着帮你的亲朋好友、手下员工都退了，让他们也能躲劫难，得平安，有未来。如果真能这样做，你的福德是不是更大？他边听边点头，人群里有人给他挑起大拇指。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活摘器官是每个中国人必须正视的问题。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连日来，世界主要舆论对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魔鬼行为给予了严厉谴责，多国议会纷纷举行听证会，详细了解这发生在中国的惨绝人寰事件。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6月28日，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公布了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罪行，并称之为最黑暗时刻。30日专门为此举行了听证会。美联社、美国之音、新闻周刊、渥太华公民报、新西兰先驱报、英国独立报、阿联酋海湾时报等媒体均对中共的反人类罪行给予了充分曝光和强烈谴责。此前2013年12月12日在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的紧急议案。议案决议要求欧盟对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以及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相关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调查。决议还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可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声讨中共魔鬼本性的舆论再一次被中共的防火墙屏蔽，中共试图通过掩盖和封锁消息来平息此事。 中共所秉持的假恶斗本质与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基本道德准则完全背道而驰。中共为了保持自己执政中国的合法性，他编造了一套以假恶斗为核心的党文化来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受此影响，很多人都以中共所言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把道德和公义当成摆设，认为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竞争关系，凡事以自身利益为重，把说谎话当成一种生存所必须的习惯。受此影响，有些中国人当得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时，表现出的不是震惊与同情，而是一种冷漠的态度。有甚者还说，与中共作对，换了他也这样干。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绝不可能这样看问题。首先，国家政权存在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共自诩为为人民服务，公民的基本权利也都被写入了宪法。宪法中明确说明了中国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难道不在保护之列？衡量事物对错正邪的标准是道德，而不是利益。中共活体摘取器官不仅违背了人类公共道德准则，还触犯了中国的刑法。这是一种以极端残忍的手段剥夺他人生命权的故意杀人。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反对这种魔鬼行为。中共这种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疯狂行为，是对中国社会最大的破坏。中共的各类政治运动、文革十年等等，无一不深刻地揭示出中共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严重后果。毫无约束的中共随心所欲地干着恶事，最后倒霉受苦的还是每一个中国人。了解法轮功的人，包括中共特务都知道，法轮功是一群真正的好人，他们以真善忍为准则，要求自己的道德水平不断升华，在遇到矛盾时总是检查自己的不足与过错，在做每件事情之前总是首先考虑别人，看事情是否会对别人造成伤害。就是这样一个纯真纯善的修炼团体，中共邪党却屡屡对其施以极端毒手。17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即使面对极端邪恶的迫害，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的行为报复，但中共却不知反思，仍一直对这个善良团体施以极端恶毒的手段迫害，其间的正邪善恶一目了然。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除了要求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和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之外，别无其他诉求。仅凭法轮功学员17年如一日平和理性的反迫害这一点，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敬佩他们。更何况法轮功学员所坚持的真善忍准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最稀缺的东西。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力所能及地去支持他们这种正义的行为。他们坚持的真善忍，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都迫切需要。单从坚守正义和挽救中国社会道德这一点来看，中国人也应该感谢法轮功。作为尚有一丝良知的中国人，我们都应该力所能及地去对中共随意摘取公民器官的极端邪恶行为表达反对。因为中共今天可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明天也同样可以活体摘取你我的器官。邪恶到哪里都是邪恶，每个人都负有主动清除邪恶的义务。在如此邪恶行为下，人保持沉默或冷漠，所谓的中立，那就是选择了纵容邪恶。活摘器官是每个中国人必须正视的问题，这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选择。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山东梁山县610头目刘传秀遭恶报倒地死亡。原山东省梁山县610头目刘传秀，2015年8月20日左右，在街边看下象棋时突然倒地， 急救车送医院途中死亡。刘传秀在任职610头目的几年间，不遗余力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采取骚扰、蹲坑、跟踪等手段，曾在法轮功学员住处附近蹲坑一月有余，企图绑架。在公园跟踪老年法轮功学员给警察打电话，警察都不愿管时，刘传秀赤膊上阵，抓着正在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的胳膊不放，将其绑架。山东省济宁市法轮功学员73岁的刘月兰是凉山县审计局干部，1995年学大法，任本县大法辅导站副站长。99年720大法遭迫害，刘月兰多次去北京上访讨公道，遭到北京恶警绑架，被残酷迫害，戴手铐、暴力灌食、烟头烧等。回地方后，被本县公安局610多次非法关押，被逼离家出走。2001年春，又被县公安局抓捕劳教一年多，回来时头发几乎掉光，身体虚弱。但公安局610审计局仍不断威胁、骚扰和监控，扣发的工资和罚款至今仍不还。2008年2月22日下午，刘月兰含冤离世。死后出殡那天，公安局政法委610头子还带领恶警到刘月兰家干扰，监视法轮功学员，不让法轮功学员参加葬礼。直接迫害刘月兰的恶人是时任610主任刘传秀等。山东省济宁市法轮功学员王协章，男，50多岁，于2006年冬被迫害致死。王协章曾任济宁市凉山县外经委副主任，在没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得法后各种病症消失。99年12月份，王协章进京上访，被恶警绑架到凉山县拘留所关押一个月。2000年10月份，再次被恶警绑架，并非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恶警强制不让练功，强制进行队列训练，致使旧病复发，保外就医。王协章多次遭受610恶警及单位个别领导的扣发工资、开除公职、逼迫亲属等手段骚扰。04年春，王协章再次被绑架，强行送劳教所时，突然晕倒，不省人事，送县医院抢救。抢救期间，恶警610仍对他实施骚扰和监控，使其成为植物人。06年冬含冤离世。直接迫害王协章的恶人是县610主任刘传秀、原县公安局政保科长张建明、张志勇、原县外经委主任李传森。在刘传秀任职期间，为了升官得到上级的赏识，绑架关押几十名被社会公认的好人，扣发工资，非法劳教，把无数家庭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靠着迫害好人，刘传秀爬到了县司法局长的位置，却仍逃不过中国的一句古训：善恶有报，终有时，指针来早与来迟。在这里，只想通过此事，劝诫那些还在违法干着骚扰、迫害大法弟子事的警察、610人员，请你们不要再知法犯法，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16年来，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法轮功真相没有错，他们也是在行使自己正当合法的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